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呢，仍旧带领我们研读新约圣经《使徒行传》这卷书。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使徒行传》第25章第1节，我们继续的思想保罗受审这段事迹。但愿神的话语带给你属灵的亮光，在信仰生活上更有力量，活出美好的见证，荣耀主。好，请查克老师分享《使徒行传》第25章第1到12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带领，让我们又能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了，得到属灵的供应。今天呢，我们查考新约的使徒行传第25章，但愿您能明白了真道之后呢，能够去实践主的道，在生活中为基督做出美好的见证。在《使徒行传》第24章的最后一节，我们读到腓力斯当该萨利亚巡抚5年，期间呢有2年保罗被囚在该萨利亚。经文说过了2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太过滥权了啊，管制腐败极了，以至于最后呢被罗马撤了职，本来是要把他处死的，但是因为他的哥哥保罗斯和尼禄是个好朋友，所以他呢没有被处死，而被放逐了。即使从世俗的历史当中呢，我们对菲斯都的认识呢也不多，原因呢或许是因为他只统治了2年就去世了，所以呢他的管制期啊很短，我们对他认识的极少。这段期间呢，世俗历史呢大都可以从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以及罗马历史学家塔西杜斯的著作当中找到的。所以呢关于菲斯都的记录啊不多。使徒行传第25章第1节说，菲斯都到了任，过了3天就从该萨利亚，就是罗马省会，上耶路撒冷去，与耶路撒冷的犹太宗教领袖见面。这个动作是政治性的礼节，也具有外交上的意义上去向在耶路撒冷的领袖们呈报自己到任的这个消息。使徒行传第25章第2节说，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当时呢，大祭司已经换了另一个人了，亚拿尼亚死了，所以呢是一个新的大祭司。其他的祭司长呢向菲斯都控告保罗，他们实在是恨透了保罗，即使2年已经过去了，他们还是要设计要谋杀他，他们是决定要杀他。使徒行传第25章第3节说，又央告他求他的情他们请求他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带过来，可是他们的企图呢是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你记得保罗呢是有罗马的重兵押送而离开耶路撒冷的，那是因为有40个激进的犹太人 发誓他们不吃不喝，也要把保罗杀掉。现在呢，两年之后了，我确定或许他们还没有信守承诺，或者死了，肯定是其中的一种情况。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是违背了誓言。不过呢，还是有一些对保罗恨之入骨，对他极其愤恨的人。无疑的，因为保罗呢，曾经一度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有意思的是，今天如果你是外邦基督徒，那么犹太人还能够接纳你。他们常常说，耶稣是外邦人的弥赛亚。所以如果你是外邦基督徒的身份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对你还是非常友善，非常仁慈啊，很友好的。他们能够接纳你作为一个外邦人。但是如果你是犹太人，你以基督徒的身份到以色列去，你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逼迫。他们就是不能容忍他们自己的同胞成为基督徒。他们认为这样做呢，恰恰就是叛徒的行为。保罗曾经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现在竟然当了基督徒，所以他们是非常生气。两年之后还是怒气填胸，还是想要暗算他。毫无疑问，菲斯都了解他们的愤怒，也许还怀疑他们的企图呢。使徒行传第25章第4和第5节说，菲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在该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所以菲斯都答应他会审问这个案件，你们下来该撒利亚吧。他不打算把保罗带到耶路撒冷去。使徒行传第25章第6节说，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10天8天，就下该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菲斯都呢回到了该撒利亚，并且呢开庭审案了，把保罗押进来。菲斯都来那里还不到3个星期，大约仅仅过了2个星期，他就遇到了第一宗难题了，那就是保罗与犹太人之间的瓜葛。犹太人控告保罗，所以呢菲斯都要开庭断案。使徒行传第25章第7节说，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毫无疑问，他们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因为路加说，有许多投诉都是冲着保罗的重大投诉，但全都没有证据，只是捏造出来的控诉。使徒行传第25章第8节说，保罗分诉说，他宣告，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我从没有冒犯过犹太人，我所做的都是合法的事。我也没有亵渎圣殿，更没有耸动人来造反，悖逆该撒，我是无罪的。当然，这些呢，全是他们捏造，指控保罗的罪名，说他得罪了犹太人，他呢，亵渎了圣殿，他呢，又耸动百姓，起来反抗罗马政府。保罗就一一的加以否认。使徒行传第25章第9节说，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他这个念头呢就粉碎了罗马法律的公正性。法律应该是公正不阿的，讲求公平嘛，就绝对不能被人所摆布，也不能为了要讨某些人的喜欢，更不能去献媚某一些人。可是呢，菲斯都却因为自己是新官上任， 他想要讨好犹太人。使徒行传第25章的第9节说，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所以如果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控告保罗的话，菲斯都答应会去，而且呢，他又亲自来监督犹太人的议会。那并不公平啊，这是因为菲斯都企图要讨好犹太人，他想获得他们的欢心。使徒行传第25章第10节说，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也就是说呢，你是个罗马审判官，你知道他们的控诉呢，并没有任何的证据。我清清楚楚地否认了，你知道我是无罪的，所以呢，我不会站在耶路撒冷的议会面前，而是在该撒的审判桌前受审。使徒行传第25章11节说，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啊！如果我犯了罪，你啊，可以把我处死。使徒行传第25章11节说，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撒。保罗运用了他作为罗马公民的特权，上告于该撒做最终的裁决。一个罗马公民，如果他没有犯什么杀人罪，而且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法庭不公正的判决，他就可以向该撒上告。该撒保留了最终的处置权，罗马公民就有这个特权。现在他们对保罗借故搪塞啊，但是呢，他是无辜的。他对菲斯都说，你知道这些控诉呢，一概都不真实。保罗说，如果我做了什么该判处死刑的罪，我该被处死，那我甘愿去死。但是呢，我不愿意让你把我交给他们，把我呢交到他们的手中。我觉得他这个话呢挺有意思的啊。我们不要故意让自己落入到了危险的境况之中。有些人是故意让自己惹麻烦，他们是自寻烦恼，他们自找苦吃，那是很不智慧的。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的18节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不要故意去制造麻烦，不要试图去当殉道者。力图成为殉道者的人，从不是殉道者。保罗呢，不愿意因为犹太人呢这些毫无根据的控诉而殉道，所以呢，保罗就向该撒上诉。使徒行传第25章12节说，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啊，当然呢，他向他们解释，哦，他呢因为是个罗马公民，现在呢不是我管了。一旦保罗上告于该撒，这个案件呢就不是菲斯都负责了，是保罗不让菲斯都来审判他的案件。现在呢，犹太议会就从耶路撒冷下来了，所以呢，菲斯都必定会向他们解释罗马的法律。他会说，我对这个案件现在已经无能为力了，而我呢帮不上什么忙了，我没有权管了，因为作为罗马公民，他呢有权上告于该撒。使徒行传第25章12节说，就说你既上告于该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去。之前呢，保罗提到在他的行程中，他打算去亚该亚，然后呢 下马其顿去，再到耶路撒冷。接着他又说，但我也要到罗马去看看。保罗呢，想到罗马去。当他写信给罗马的教会的时候，他表达了自己渴望当面见到他们，让他们能在见面的时候彼此祝福，也让他能够分赐一些属灵的恩赐给他们。他是一心一意想到罗马去，那是当代世界的政治中心。然而呢，他却来到了耶路撒冷，被关在监狱里。就在那个晚上，他坐在安东尼堡里面，犹太人呢连续两天起了骚乱，发誓要把他杀了。可是呢，主却站在他的旁边，对他说：“保罗，你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呢，主耶稣保证保罗会去罗马。当耶稣说你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你无论怎样啊，必定会去罗马的。我肯定保罗以哪一种方式到罗马去呢，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在这里说到他正前往罗马的途中啊，有意思的是，这是他表达自己意愿之后两年半时间了。而两年前主耶稣对他说，你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许多时候呢，主向我们启示了某一些笼统的计划，但是有趣的是，在神实践那个计划之前，总是有一段时间的间歇。有时候在这个时间的空当当中呢，我们就开始有一点不耐烦了，我们就想要自己去采取什么行动啊，开始策划可以怎么样帮助神来推展那个计划，好像神需要我们的帮助才行啊。哎呀，神不是要我去罗马吗？好，那让我想个办法吧。这是神的目的啊，主指示过我的，要我去罗马做见证。但是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呢，总是有成就他计划的方法。我们呢，必须稍安勿躁啊，因为我们经常会跑在神的前头。摩西知道神拣选他去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的捆绑当中解救出来，他知道那是神在他生命中的计划。当他40岁的时候，在外面看到一个埃及人打了一个以色列的奴隶，他左看右看见没有人，他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杀了，并且把他埋在沙里。第二天他出去的时候，遇见了两个希伯来人互相扭打，他就去劝架了。他说：“嘿，你们是弟兄啊，不要互相打架。”他们就转过来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个埃及人吗？”圣经告诉我们，摩西以为啊，他们知道神已经拣选他做他们的拯救者了。没错啊，神是拣选了他。可是呢，摩西太早行动了，显得有点不够耐心。摩西要去释放他们，但是那要再过40年之后啊，摩西是过早的采取行动了。有意思的是，他知道神已经拣选了自己做拯救者啊，可是在肉体上呢，他连埋葬一个埃及人也无能为力。40年后，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主把整支埃及军队都埋葬在海中了。哇，我在肉体中做工与我在圣灵的引导下做工，这当中的差别是何等的大。因此呢，摩西发现自己已经超越了神，因为他知道神已经拣选了自己，并且命令他去释放以色列民。从全本圣经中，我们发现许多时候呢，神启示了他的目的， 而人呢，却设法达成神的目的，却没有好好的配合神的时间，等候神的时间，那确实是一种艺术。你不仅仅要清楚神的旨意，而且呢，还要等候神完美的时间。我呢，经常发觉，神的时间是准确无误的。我可以就这个题目讲一篇很有权威性的道，因为我有很多次都跑在主的前头，我没有什么耐性。我尝试过要靠着自己的肉体、精力和才干去做各种事工，觉得呢，这就是神要我做的，主肯定要我做这件事。当我每次力图靠自己去做的时候呢，我总是把许多事情都搞砸了，一团糟。但是如果你能够等候神，你就会看见主能够把事情一一的顺利的处理好。而且呢，当神去做某件事工的时候，总是那样的顺畅，总是不费吹灰之力，总是那样的完美。等候圣灵，让神的圣灵来做工，与我凭着自己的肉体血气的努力，简直是有天壤之别。好了，《使徒行传》第25章12节这里呢，说到保罗要到罗马去，你既上告于该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去。好了，弟兄姐妹，今天的讯息呢，就分享到这儿。下一次节目呢，我们继续查考《使徒行传》的第25章。愿神的道亲自坚固我们的信心，培育我们的灵命。如果您对这个节目有些什么意见或者建议，都希望您能够来信谈一谈。您也可以发电邮或者写短讯给我，查克弟兄收。请您留意一会儿节目最后播报的电台联系方法。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提醒我们，不仅要清楚神的旨意，而且还要等候神的时间。你有没有等候神的时间呢？还是你很急躁，想要按自己的时间去做呢？求主教导我们学习等候神的安排。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祷告，请千万别错过。弟兄姐妹，如果你对圣经任何一卷书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你在信仰生活上遇到任何的困难，需要我们为你代祷，请您随时来信，或者是发电邮、发短讯给查克老师，他很乐意的在真道上帮助你成长，也为你祷告，求主帮助你。下次我们要继续的查考保罗如何在审讯中见证复活的基督。基督教的信仰核心呢，就是建立在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基础上。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亲爱的父神，今天还有人没有承认耶稣是主，有人仍然活在黑暗绝望的世界中，有人对于复活的道理还不确定。主啊，求你亲自向他们启示你自己，就好像当年你向保罗以及向我们启示你自己一样。亲爱的主啊，愿我们都能尝到服侍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所带来的喜悦、兴奋 和福气。我们这样的祈求不配，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